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瑞典加入北约有望喺七月峰会前达成。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将会在某个时间和习近平会面。中共战机军舰侵扰，美军国会议员敦促政府反胁迫。印度火车事故救援结束，确认死亡人数为275人。美国估计北韩半数外汇收入来自网络攻击。闯入华府禁区，美军出动 F-16 拦截，一架小型飞机坠毁维珍尼亚州山区。下面是详细内容。星期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之后表示，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有望在下个月北约在立陶宛峰会举行之前及时达成。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土耳其、瑞典和芬兰官员将会在这个月进行会谈，试图解决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反对意见。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的反对导致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受阻。埃尔多安最近连任成功，将会再执政5年。斯托尔滕贝格和几十位各国领导人6月3日亦都在安卡拉参加他盛大的就职典礼。他向媒体表示，瑞典已经采取重大具体行动化解土耳其疑虑，而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官员亦都将会在6月12日的那个星期开会。斯托尔滕贝格说，重要的是利用北约七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峰会前的剩余时间达成协议。在美中情势持续紧张之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日播出的 CNN 扎卡利亚 GPS 节目受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在某个时间会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沙利文说，我们将会很快见到美中高层官员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接触，持续改善彼此关系，然后在某个时间我们将会见到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再次聚首。沙利文补充说，两国在经济和科技等重要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又要确保这种竞争不会演化成冲突或者对抗，这是拜登总统坚守的信念。而沙利文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包括在6月3日当日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国中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被中共军舰拦截。中共军舰在近距离的150码横切逼美军改道的时候，令到双方军舰差点相撞，引发强烈关注。自从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最近中共战机军舰又频繁侵扰美国飞机和军舰。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星期日猛烈抨击中共的军事敌意，并且敦促美国政府需要立场坚定，坚决反对中共胁迫。特纳向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联合主持人马沙拉达兹表示，我们见到的是中共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他举例说，如果你看看飞越美国的中共气球，中共的警察局对我们的飞机和船只以及国际水域的侵略性，那正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那阵站在普京旁边所讲说话的核心。他们正在努力做出100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改变。 特纳表示，他们正在试图展示自己的实力，推动威权主义。我认为拜登政府需要站出来明确表示，中共已经将我们自己视为对手，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他。自从印度发生二十几年来最惨重的铁路事故之后，当局星期日表示救援行动已经画上句号，而电子系统故障被认为是造成至少275人死亡的可能原因。奥里萨省政府首席秘书耶拿星期日表示，因为一些遗体被重复计算，这宗事故的死亡人数由288人下调到275人。耶拿向记者表示，现在救援行动已经结束，这个数字不是很可能会再上升。二号晚在印度巴拉索尔发生的这宗重大交通事故，造成接近1200人受伤。当时一列由加尔各答开往清奈的科罗曼德快线客运列车在巴拉索尔地区出轨，撞上一列静止的货运列车，多节车卡翻侧到对头方向轨道，随后由耶曼布尔开往豪拉的豪拉特快线列车亦都撞到翻侧的车卡，造成列车出轨的严重伤亡。在明年面临大选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六抵达事发现场和救援人员交谈，自测事故残骸的时候表示，有罪者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印度铁路部部长韦士纳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7号上午之前完成所有修复工作，到时轨道应该就能够正常运行。据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近日向日经亚洲表示，据华盛顿估计，北韩大约有半数外汇收入是来自网络攻击，而这些不义之财可能为他的武器计划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官员表示，自从2018年以来，北韩的网络攻击急剧增加，正好是在金正恩领导下北韩开始大举试射导弹的时期。北韩对外贸易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直线下降，这个孤立的国家据信越来越依赖网络盗窃来弥补外汇收入的损失。南韩政府估计北韩2022年透过网络攻击窃取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而北韩雇佣大约10000名黑客由交易所窃取加密货币，或者对企业进行勒索软件攻击，并且藉由外国雇佣的黑客赚取几亿美元。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表示，我们非常担心加密货币被盗，因为网络攻击已经是平壤政权的重要资金来源。我们担心北韩大约有50%的外汇收入是来自网络盗窃。星期日当日，美国紧急出动两架 F-16 战机，以超音速拦截一架违反规定擅自闯入华盛顿特区上空禁区的轻型飞机。这架飞机最后在维珍尼亚州山区坠毁，机上四人无人生还。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官员表示 F-16 战机拦截的这架塞斯纳 Citation 轻型飞机的时候，超音速造成好像行雷的音爆巨响，引起华府地区民众恐慌。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登记在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安可汽车名下。该公司的老板朗培尔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当日机上有他的女、孙女和保姆。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直至到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在维珍尼亚的乔治华盛顿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坠毁之前，美军一直试图同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是始终得不到回应。目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正在同该机主人朗培尔调查事件。
美国国务院三号宣布，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在6月4日到10日前往中国和新西兰访问。这个是继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上个月秘密访问北京之后，有一名主管中国事务的高层官员访华。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新任资深主任萨拉贝兰亦会同康达一起前往北京，与中方官员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由于担心两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擦枪走火发生意外，拜登政府近来一再呼吁两国恢复高层交往，维持双方高层沟通渠道的畅通。上个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了历时两日、大约十个钟头的会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最近分别同来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面。五名知情人士上个礼拜话俾路透社知，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期间，来自世界主要情报机构的大约二十几位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知情人士话，呢一类会议由新加坡政府组织，多年来一直在安全峰会旁边的一个单独地点秘密举行。呢啲会议以前从未报道过。美国的与会代表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他是美国情报界的首脑，而中国是其他与会国家之一。一名了解会议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鉴于所涉及的国家范围之广，这个不是一个间谍技术的喜庆活动，而是一种促进更深入了解各方意图和底线的方式。知情人士说，虽然关于在新加坡进行的具体讨论的细节不多，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和跨国犯罪在礼拜五的会谈中有所体现。上个礼拜四晚黑，情报机构主管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今次会议的基调是协调和合作，而不是对抗。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不单加强了与澳洲、日本、南韩、菲律宾、泰国五个传统条约盟友的合作，亦提升了与印度、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的伙伴关系。在南太平洋，美国近日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缔结新的防务合作协议，深化双边安全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边说，过去一年，美国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在实现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愿景方面取得历史性进展，现在威慑力强大。主办香格里拉对话的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6月2号公布的题为《印太安全评估2023》的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军力还在发展，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在安全方面的努力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军力平衡，令到它可能重新向美国和盟友倾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6月3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在强调伙伴关系对确保印太地区共同愿景的重要的时候，亦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表示关切。他说，美国不寻求冲突或者是对抗，但不会在欺凌和威逼面前退缩。他还表示，台海冲突并不是迫在眉睫，亦不是不可避免，但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奥斯丁否认美国有意刺激中国武力攻打台湾。奥斯丁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前访问了日本，随后将前往印度访问。这个是他担任国防部长以来第七次访问印太地区，第四次到访东南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发动等待已久的反攻。泽连斯基虽然预计反攻将取得成功，但警告说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并付出沉重代价。俄罗斯当局和亲俄军事部落客今日表示，乌克兰地面部队尝试在过去几个月战线没有显著变化的乌东突破俄军防御，并在整个前线范围内发起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号表示，要在乌克兰达成一项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协议，就必须包括俄罗斯从所有被其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撤走军队。 布林肯说，美国将鼓励其他国家的和平努力，只要他们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上个礼拜五，乌克兰官员说，乌军在基辅上空击落了30多架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的一项声明说，防空部队击落了15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中国产粮大省河南5月25号以来出现大范围持续阴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麦田积水，小麦点片倒伏发毛，部分地区出现籽粒萌动和穗发芽现象，这个是近1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烂长雨天气。另外，从3月以来，中国几十个城市的气温创下季节性最高纪录。最近几日，云南、四川等地最高温度突破40度，多地发布高温预警信号。澎湃新闻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截至5月31号，南方地区57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刷新历史同期极值，25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超过历史极值。中信证券首席农业分析师盛夏5月31号在报告中写道，寒露等极端天气可能扰乱粮食生产秩序，给粮油供应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他警告说，由于即将来临的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粮食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2022年夏季，中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和干旱，造成大范围电力短缺，食品和工业供应链一度中断。
刚刚过去的礼拜日，香港政府逮捕了多名纪念六四事件34周年的民众。香港警方宣布以破坏公共和平为由，拘留了23人，并以妨碍警察的罪名逮捕了一名53岁的妇女。今日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推特上对该消息表示震惊，并呼吁香港当局释放任何因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拘留的人。今年香港各地的安全措施明显加强。6月4号当日，港府部署了多达6000名警察，包括防暴和反恐官员，数百名警察在维多利亚公园以前纪念六四活动的地点附近进行拦截和搜查，并部署了装甲车。香港往年纪念六四的烛光首日活动如今被迫取消，港人及很多来自大陆的华人在全球其他地区，例如台北、伦敦、纽约和柏林等城市继续纪念六四。礼拜日，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决定不改变今年的石油减产计划。此前，该联盟主席沙特已经宣布进一步自愿减产。在奥地利维也纳的 OPEC 总部举行的会议上，这个由 OPEC 及其盟友组成的23国集团同意将此前的减产计划延长至明年。OPEC Plus 仲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将在2024年1月至12月期间，将该联盟的石油总产量限制在每日4,463,000桶。该石油生产联盟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主导，挪威商业情报公司雷斯塔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莱昂表示，它的减产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油价，但之后的影响将取决于沙特是否决定延长减产。总的来说， OPEC 现在已经在书面上减产每日460万桶，但由于一些成员国不能够生产出它们的配额，实际减产量约为每日350万桶，占全球供应量的3%以上。礼拜日下午，一架轻型飞机在美国境内偏离航线，闯入了华盛顿特区上空。联邦政府出动了4架 F-16 战斗机对其追踪拦截后，该飞机在维珍尼亚山区坠毁。当局在现场没有找到幸存者，一名官员表示美军没有对这架飞机进行击落。根据军方通报，当 F-16 战斗机试图与这架民用飞机取得联系时，民用飞机的飞行员没有反应。联邦航空管理局纪录和消息人士指出，这架私人飞机从田纳西州的伊利沙伯顿市机场起飞，前往纽约长岛麦克阿瑟机场。该飞机注册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 昂科拉甸的游行公司，事发时公司总裁的女儿、两岁外孙女和保姆都在飞机上，飞机为什么会偏离航线这么远，以及飞机坠毁的具体原因目前尚未清楚。当局表示联邦官员正调查这宗事件。上个礼拜六，美国驱逐舰中运号和加拿大导弹驱逐舰蒙特利尔号在穿越台湾海峡时，一艘中共海军驱逐舰突然向中运号的船头横穿过去，迫使美国军舰减速以避免碰撞。当日美国防长奥斯丁和加拿大防长阿南德各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批评了中共军方危险的拦截行动。礼拜日，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发表讲话，他承认中美冲突对抗将带来不可承受之痛，但同时他将中共的拦截行动、台湾及南海问题的责任全都归咎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对中共非专业军事行为发表社论话，美中意外对抗的风险正是增加，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以安抚的方式作出回应，有令习近平认为软弱的风险。但中共战争鹰派需要明白，他们的军事挑衅使美国政府更难寻求双边关系缓和。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显示，前副总统彭斯已经在今日提交了2024年竞选总统的文件，正式加入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竞逐的行列。彭斯预计将在这个礼拜三亲自发起竞选共和党提名。当日彭斯还迎来64岁生日，目前尚未清楚彭斯是否能够筹集到足够资金，以便能够和其他竞选对手进行有意义的竞争。据消息人士透露，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礼拜二将加入竞选，北达科他州州长白根亦计划在礼拜三参加竞选。西共和党候选人总数达到10人以上。民调显示，川普目前仍然是共和党的领军人物，紧紧控制住构成共和党相当大一部分的选民基础。各族提名的候选人越来越多，令共和党内部不少川普的反对者担忧反川普的选票可能会被分走，最终将党内提名交给川普。近日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指出，全球多国在 COVID 疫情期间的封锁政策造成的损失远高过收益。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4号报道，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的科学家调查了近20000项关于疫情控制措施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各国严厉的封控措施对降低 COVID 死亡率的作用微不足道。例如与瑞典等国家相比，严格封锁使得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是减少了1700个死亡案例。该研究得出结论，数据显示与强加的惊人的附带成本相比，封城挽救的死亡人数只是九牛一毛。研究作者还说，这个表明封锁是一个失败的承诺，它对国民健康的好处微乎其微，但却为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封锁很可能是现代最大的政策错误。今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首席执行官兼创办人赵长鹏。证监会指控币安在美国经营非法交易平台并滥用客户资金。证监会说，币安和赵长鹏滥用了客户资金，甚至将其转移到赵长鹏控制的一个交易公司，交易公司 Sigma Chain 从事欺诈性交易，使币安的交易量看起来大过实际情况。此外，币安还秘密混合了数十亿美元的客户资产，并将其发送给第三方 Merit Peak 公司由赵长鹏拥有。证监会还指控币安出售了本应符合投资者保护规则的加密货币，包括 BNB 和BUSD。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监管机构多年来一直是关注币安。证监会和司法部在2020年底向币安的美国分支机构发出传票，在众多加密货币公司倒闭后，美国官员在过去一年加大了执法力度。 今日美国和印度政府表示，美印已经达成未来几年的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此举有望增强印度的国防制造能力。当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到访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面。美国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两国的最新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将是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弹药和海底领域等方面快速跟踪技术合作和共同生产。印度国防部表示，美印防长还讨论了区域安全问题，并承诺加强所有军种的业务合作，以支持印度作为印太地区安全提供者的主导作用。奥斯丁告诉美联社记者知，美印防务伙伴关系很重要，因为双方面临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看到来自中共的欺凌和胁迫、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其他跨国挑战，民主国家现在必须团结起来，维护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上个礼拜五，印度东部发生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铁路灾难，一列客运列车在奥迪沙邦一个火车站附近脱轨，十几节车厢散落，部分车厢落在对向的轨道上。之后，另一列客运列车在对向轨道上撞到脱轨的车厢，造成该列车的几节车厢亦脱轨。截至礼拜一，事故已造成275人死亡、1175人受伤，其中382人仍在医院医治。事故所在地区火车客运和货运已经开始恢复。印度总理莫迪前往事故现场，并去医院探望受伤人员。他礼拜六承诺，这次事故的任何责任人都会被追究。印度铁路部部长礼拜日表示，事故原因和责任人已经基本确定，电子导叉装置的变化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印度时报礼拜日援引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说，信号方面的人为错误可能导致了这次碰撞。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说，养老基金正在撤离中国。俄宣传获数千架中国自杀无人机，全新工厂生产线同时启动。上海屋租暴跌，外国人都走晒。中国黑客组织攻击外交单位，全球首个黑客杀伤卫星将升空。港警六四乱暴震惊联合国。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荷兰汇盈 APG 表示，它的养老基金客户目前对在华投资避而远之，在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之际，它们正在不断从中国撤出资金。这间总部位于荷兰的集团是对华投资的老牌机构，为480万人参与的荷兰养老金计划管理约5320亿欧元的资产，大约15年前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但是 APG 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蒂亚斯·克纳普和《金融时报》说，他的养老基金客户对在中国投资的担忧正在上升。五年前我们说中国正在快速增长，正在开放，基金会说是啊，将我们的钱带到那里，不用讨论了。克纳普说，但今非昔比，现在对华投资反而更难向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推销。 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他说非常真实的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不容忽略的考虑因素。这个并不意味着荷兰养老基金不再通过 APG 投资中国。克普纳表示，从房地产到股票和债券，我们在中国仍有大量的投资，我们仍然有很大的风险，他说。不过这位首席经济学家没有向金融时报披露 APG 在中国投资了多少。APG 是全球最重量级的投资者之一，代表荷兰养老基金进行投资。这个包括荷兰最大养老基金公务员基金 ABP、BPF Wolf 和建筑公司的养老金资产。该机构发表这一番评论之际，美中紧张关系引发的担忧日益增加。其他大型机构养老基金正在从中国撤资。上星期，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已经停止在中国进行私人交易。这个价值4000亿加元、约2950亿美元的全球投资集团正在关闭他们的上海办事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已经放缓在华直接投资的步伐。而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在1月份表示，在中国的未来直接投资已经暂停。商业内幕报道，对于乐于去中国投资的西方公司和投资者来讲，近年来那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政治紧张局势之外，中共各种名目的镇压行动越来越多，这个在 COVID 危机前后已经很明显。最近台海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亲俄姿态都发挥了作用。尽管克纳普很难想象养老基金会完全不再投资中国，但他承认乌云笼罩住中国。此外，欧洲的投资环境似乎有所改善。今年至今为止，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已经上涨了 7% 以上，部分原因是俄乌战争持续之际，该地区在冬季成功躲过了一场能源危机。几年前，欧洲在债市利率极低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苦苦挣扎，而股票的估值相对较高，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传统投资和地区的预期投资回报有所改善。克纳普和金融时报说，我们在过去五年中看到的趋势即将结束，我们不再从欧洲抽出资金。克纳普还说， APG 的养老金客户在风险方面以及他们是否认为继续投资在某个地区方面有自己的政策。在乌克兰宣布将对俄罗斯展开大反攻之际，俄国亦高调宣传获得数千架疑似来自中国的自杀式无人机将投入战场。此外，俄国的军事工厂亦启动全新自杀无人机生产线，以应付俄乌战争的庞大需求。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日前向南方的前线部队提供了数千架自杀式无人机。在影片中可发现，这些无人机被整齐地放在地上面，铺满房间，还有两名俄军士兵戴着 VR 眼镜，认为这些新型战争机器将为前线带来很大的帮助。据分析，这种四轴式小型无人机由于现场零件有清楚的中文标示，可能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民间竞速机型，在改装后就可以安装炸弹投入俄乌战争。这种竞速用的无人机，俄乌双方都可以大量采购，但因为战场上消耗快速，所以产量最大的中国目前才有能力提供。之前美国媒体霍士新闻亦曾报道，估计乌军采购的中国制竞速无人机数量可能有5-10万架那么多。美国兰德公司亦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到，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使用简易无人机的次数非常频繁，平均每10公里的战线上就有25-40架无人机在这里进行侦察和攻击。由于俄军擅长干扰无人机，所以乌军每月平均要损失10000架这种轻型无人机，差不多等于乌军轻兵器的消耗量。不单止如此，由于无人机已经成为新式战争的标准配备，但俄罗斯开战后就受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制裁，导致无人机产业受到严重打击。 从去年开始就大量向伊朗购买见证者 Shahed 系列无人机，至今已经获得超过400架以及 Shahed 136制空攻击弹药。为了重整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产能，卡拉希尼科夫集团亦建造了全新的制空攻击弹药的生产线，并在近日开始生产，目标是在2024年前将制空攻击弹药产量提高数倍。另外，俄罗斯虽然遭到经济制裁，但是可以透过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取得西方晶片，所以从卡拉希尼科夫集团的新无人机生产线亦能够看出俄罗斯仍有能力被制裁的情况下扩充它的产能。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表示，在新的生产计划下，俄罗斯的无人机产能可达到120亿美元规模。副总理 Andriy Belousov 亦认为，有了卡拉希尼科夫集团的新生产线，俄罗斯在2026年的无人机年产量将可达到18000架。中共解除疫情封控后，释放了多项经济宽松措施，包括房地产宽松政策，指望经济能快速复苏，尤其是房地产市场被赋予高度期望。但是大陆各地房价至今依然疲弱，而有数十个大中型城市的房价低于三年前，包括房屋出租市场亦是一落千丈。网络最近热传的一个影片显示，上海的房屋出租市场租金下跌厉害。影片显示，一位男士指住马路两边空荡荡的楼房说，外国人都走晒了，以前永安路这里是全部是外国人，一条街满满的，我跟你说这里你都行不过去，你要将人推开，全部是外国人，现在没有一个外国人，全是中国人。以前这一边明月世纪城、嘉丽苑、汇景苑、梧桐花园，屋租每月都是1-2万、2-3万的、4-5万的。租这些屋的人全部是外国人，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因为他们都是公司出钱，财大气粗啊。现在都走晒了，这里的楼都空晒出来，这里这么多楼空出来，但是呢需求呢就没有出现。无新出现的客户，这个空白无法填补，财大气粗的世界500强，你看怎样填补呢？没办法填补的，所以现在上海的屋租也肯定跌的。这名男士还在影片中介绍，说他的一个朋友前几年租屋市场热的时候，自己租了下来的楼再转租，做二房东就赚到盆满钵满，但而家蚀到一塌糊涂，冇办法啦！而家经济唔好，外国人又走啦，肯定屋租要跌噶啦，冇办法，屋租几年之内都唔会涨噶啦，可能仲会跌。易网三月份报道，全国大部分城市屋租下降，空置率不断走高，楼价降低20%都好难租出去。唔止系租楼市场，新楼、二手楼嘅价格同成交量亦全都下降。易网报道指出，这一波全国性的屋租暴跌并不是季节性的，亦不是偶然的。易网报道指，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轻人赚钱难度变大，面对裁员降薪的信心不足，只能够考虑缩减开支。屋租作为刚性的支出首当其冲，但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共一系列倒行逆施、挑衅国际秩序的行为，以及新版间谍法的实施，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加上三年清零防疫政策对经济的破坏，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亦几乎熄火。在这种态势下，招商引资亦基本上变成了一句空谈。即使如此，日前中共又在网络上掀起了反对崇洋媚外的活动。近来中国黑客组织 Cameroon Dragon被发现锁定东南亚、东亚的外交单位，散布后门程式，而且特别的是特别绕过印尼当地常用的防毒软件，充满针对性。面对日益恶化的网络环境，卫星网络沙箱 Moonlighter 亦将升空，成为第一个太空网络安全的测试环境。综合媒体报道，在黑客的攻击行动中，避开防毒软件的侦测是相当常见的。 只是大多数针对 Windows 内建的 Microsoft Defender， 或是好像卡巴斯基等知名网络安全产品。但近来黑客组织 Camaro Dragon 被发现，他们的攻击锁定印尼防毒软件 SmartDove， 显然他的攻击行动相当具有针对性。但治安业者 Checkpoint 近来发现，由中国黑客组织 Camaro Dragon 所发起的攻击行动后门程式 Tiny Note 是以高语言打造，目标则锁定东南亚、东亚的外交大使馆而来。研究人员发现，由于 Tiny Note 能绕过用户主要的东南亚和非洲的 SmartDove 防毒软件侦测，被认为针对性相当强。为了降低目标对象的戒心，黑客还冒用缅甸军事设施的网域名称。Tiny Note 通常被用在第一阶段攻击，令到黑客能够在受害电脑上持续从事相关行动。资讯安全业者 Group IB 则发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遭到中国黑客组织 Postal Furious 的网调简讯攻击，研判目标可能是窃取个人资料或支付资料。这个组织的黑客会先假借收取道路通行费的名义发送钓鱼简讯，令到用户赶紧透过线上支付去清偿积欠的费用，若照指示去做，那就可能上当，导致信用卡等资料被骗走。资料安全业者 Cybo 则发现，中国黑客组织 Sharp Panda 近期锁定20大工业国 G20 的政府机构攻击，他们会假借提供本次会议相关资料的名义，实际却是钓鱼邮件攻击，在受害电脑部署第二阶段的恶意软件。另一宗由中国黑客 Postal Furious 发起的网调简讯攻击，锁定目标原本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但从4月中开始，攻击范围亦开始扩大到中东地区，尤其是针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网络安全日益恶化的今日，美国太空业者 SpaceX 亦预计在6月5号发射 Falcon 9 火箭，执行 NASA 的补给任务。这次任务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非营利组织 Aerospace 所设计，大小为34×11×11公分的 Moonlighter 黑客沙箱卫星。 Moonlighter 就好像一部飞行电脑，内建各种太空与地球应用程式，还有一组防火墙和子系统隔离。Moonlighter 主要是令到研究人员能够实际在太空轨道上进行卫星的网络安全测试，并进一步制定战术、技巧和程式。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已经在今年4月举行第四届 HackerSat 卫星黑客竞赛，最终打算选出5组选手参与今年8月11号至13号举行的 DEFCON 31，而决赛的内容就是针对 Moonlighter 进行攻击。六四34周年当日及前一日，香港警方在铜锣湾重兵布防，期间至少拘捕5人，带走27人，包括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前记协主席麦燕婷等。联合国5号表示，对民众悼念六四而遭扣留感到震惊。据警方提供的初步资料，警方两日间共截查带走了32人，其中6月3号在维园附近拘捕两男两女，其中一男两女被警方以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拘捕，包括54岁李姓女子、51岁关姓男子、50岁刘姓女子。据了解，三人分别是牙医李盈之、前支联会义工关振邦、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刘嘉怡，另在东角道以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一名60岁陈姓男子，据悉是艺术家三木陈色心，还有四人被指涉嫌破坏社会安宁，被带回警署调查。6月4号至中午至晚上11时，警方在维园拘捕了一名53岁欧姓女子，指她拒绝出示身份证及警员口头警告不果，涉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另外，警方在港岛、湾仔区及北角区一带以破坏社会安宁带走11男12女， 其中包括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成员杜志权、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前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前记协主席麦燕婷等。截至目前，被拘捕的五人均已获准保释候审，需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成员杜志权、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前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前记协主席麦燕婷亦先后获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5号凌晨在他的推特发文，表示对于有人在六四纪念日在香港被捕的相关报道感到震惊，敦促有关当局释放任何因行使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捕的人士，充分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美国乔治亚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访问学人任建锋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香港并没有法律条文表明不能够悼念六四，警方亦知拘捕没有什么法律理据，但在美丽新香港下，港警是有杀错没有放过。而所谓涉嫌破坏社会安宁，某种程度上比中国大陆用寻衅滋事罪作出拘捕重要差。
共军两度挑衅，激怒美国议员，促美国政府行动。美国和印度颁布国防合作计划，发展军备对抗中共。川普超强民调远胜对手加乡州的支持度。闯华府禁区遭 F-16 拦截，坠毁飞机四名乘客身份曝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中共军方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两度挑衅美军，在空中领域和海域用战机、军舰侵扰美国飞机和军舰。6月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怒斥中共的军事敌意，他直接了当地指出中共的举动已经将自己视为美国的对手，拜登政府亦都应该明确地将中共视为对手。特纳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我们看到的是中共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如果你看看飞越美国的气球，中国的警察局对我们的飞机和船只以及国际水域的侵略性，这个正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所讲的话的核心。他们正在努力做出100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改变，他们试图炫耀自己的实力，推进权威主义。他敦促美国政府坚定立场，坚决反对中共胁迫。美国官员认为，中共一直在发动越来越多的侵扰行动，包括最近几日美中飞机和船只之间发生的两宗事件。在5月26号，一架中共歼16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领空逼近一架美国侦察机不到400码，被《华尔街日报》称为是明显的恐吓。6月3号，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正在同加拿大的导弹驱逐舰蒙特利尔号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穿行。中共海军旅阳三驱逐舰突然朝住中云号的船头横穿过去。当 ABC 主持人问到中共的行为，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回应才够分量的时候，邓立认为拜登政府需要站出来明确表示中共已经将自己视为美国的对手，那我们也都将这样对待他，将中共视为对手。《华尔街日报》对中共非专业军事行为发表社论话，美中意外对抗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以安抚的方式作出回应，有令中共当局认为软弱的风险。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上针对中共做出强硬发言，中共军方在回应的时候试图继续反美宣传，但是回应的却是领导不是霸权。时政评论人士中原认为，中共军方突然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透露了他们的心虚。奥斯丁在发言中将目前印太军事对峙的实情和盘托出，令到中共领导人十分忧虑。奥斯丁说，如果大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入侵邻国，
我哋嘅世界将变得几咁危险。俄罗斯嘅入侵向我哋展示咗混乱嘅所有危险同混乱嘅代价。中原话呢一番话唔单止讲出咗台湾、日本、韩国、澳洲同印度嘅担忧，亦都讲出咗北约国家嘅担忧，亦都讲出咗东南亚各国嘅担忧。菲律宾第一个倒向咗美国。呢个时候，中共如果继续试图强硬，只能够让更多嘅周边国家倒向美国。奥斯汀仲话，联盟同伙伴关系令我哋所有嘅人都变得更强大。呢个包括澳洲、日本、大韩民国、菲律宾同泰国等坚定嘅盟友，仲包括印度、印尼、越南等重要合作伙伴。显然，仲有我哋今日喺新加坡嘅东道主。越嚟越多嘅国家围绕我哋嘅共同原则走埋一齐。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喺亚太嘅布局已经获得重大嘅进展。美国喺香格里拉论坛上展现咗领导力。奥斯汀同各国国防部长频繁咁会晤，磋商针对中共嘅合作。中共国防部长被忽略喺一边。奥斯汀透露，美国正在对空中力量进行大胆嘅投资，包括对 F 系列战机、无人驾驶飞机、B-21 隐形轰炸机以及扩充潜艇、航母和驱逐舰舰队，增强太空、网络空间和远程火力。奥斯汀强势地表示，美国的威慑力很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持这种威慑力。在印度和中共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之下，华盛顿当局和新德里达成军工国防合作路线，以帮助印度在国内获得更多来自俄国以外的武器设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结束对新德里的连夜访问的时候说，我们为美印国防工业合作制定了新的路线图，这样将加快双方的共同开发和联合生产项目。之前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在这个星期准备和印度签署一项协议，帮助该国推进在印度国内生产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分析人士指出，在星期一美国做出了增进合作的承诺，这个举动需要以具体行动为后盾。美国国防部说，该国和印度拥有一份共识，双方寻求加快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海底领域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等领域的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该倡议主要是改变美国和印度国防部门之间的合作模式，并且可以为印度提供获得尖端技术的途径。印度在年内取代了中共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双边的竞争关系亦都变得激化。因此，美国希望借助国防突破口，令到印度减轻对俄国长期以来的军火技术依赖。印度国防部表示，美印讨论特别侧重于确定加强国防工业合作的方式，包括共同开发新技术以及共同生产现有和新的系统。奥斯汀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之后对记者说，美国致力于和印度密切合作，以支持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他表示，这个举动不会导致印太出现一个华府主导的北约。奥斯汀的访问是在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之前进行的。较早的时候，他造访了日本和新加坡，以响应对抗中共和朝鲜地缘威胁的需要。虽然共和党的参选人越来越多，但是前总统川普自从诉讼案以来，他的民调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而最近的民调更远远地将党内对手抛在 20% 以外的差距上。佛州的德桑蒂斯、南卡的克里及早期投票的州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等人都远远低于川普。由于总统初选不在同一日举行，因此早期投票州的投票结果往往会影响后续州的投票。因此，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这两个最早投票的州就成为了共和党候选人纷纷想要占领的州，亦都成为了选举的风向州。而根据 CNN 分析报道， 你是提前投票的州和有候选人宣布竞选的家乡州，都很大程度上显示川普的优势最大。根据新罕布什尔大学在4月中旬进行的一项州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42%，德桑蒂斯是 22%， 而这个星期可能宣布参选总统的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在自己的家乡的民调中只是获得 12% 的支持率，位居第三。家乡州的民调一般被视为衡量候选人实力的重要早期指标，如果一个候选人不能够在自己已经赢得选民支持的家乡州取得成功，这样不认识他的人怎么可能会投票给他呢？而南卡罗来纳州是总统候选人尼基克利的家乡州，他曾经担任该州的州长，但是根据温斯罗普大学在4月初对该州进行的民调亦都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41%， 德桑蒂斯是 20%， 克利是 18%。而在所有早期投票的州中，虽然民意调查整体上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可能比全国数据所显示的要弱一些，但是平均来讲，他在早期州的支持率大约是 40% 左右，而在全国范围内就有 50% 左右。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内拥有强大的基础和忠实的支持者，要想赢川普必须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现在似乎还未有其他候选人能够做到。在4号有一架小型的客机突然闯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领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一架塞斯纳560型喷射客机突然闯入华府领空，美军紧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并获准以超音速飞行。报道说停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紧急升空，而在进入超音速时候产生的音爆响遍整个大都市区，一度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军方曾经试图和客机联系 F-16， 甚至都还使用照明弹想引起客机飞行员的注意，但是客机驾驶却始终无回应。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声明说，该客机原本预计飞去纽约长岛麦克阿瑟机场，但是途中盘旋在纽约上空之后就离奇地180度大转弯，掉头飞入华府领空，之后坠落在维珍尼亚州的一处森林。根据报道，该客机属于墨尔本昂科拉电机公司，企业的老板是约翰·伦佩尔，他声称机上的乘客是他的女、孙女还有他的奶妈，飞机上一共有四个人，当局声称尚未发现幸存者。美国防空联合司令部说，这架私人飞机违规闯入了华盛顿特区的禁飞区。根据介绍，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华盛顿就设立了特别禁飞区，涵盖白宫和国会大厦。据悉，当这架飞机飞过禁飞区上空的时候，国会大厦曾经一度处于高级戒备状态。根据文学网报道，这架私人飞机在下午1点14分从田纳西州伊丽莎白顿市起飞，原定飞去纽约的长岛。根据飞行器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显示，这架私人飞机曾经在34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且这个飞机在抵达长岛之后并未降落，而在长岛上空掉头，并在华盛顿特区上空直线下降。这架轻型飞机在坠毁之前对一切空中交通管制没有反应。有航空专家分析说，飞行员可能在飞行过程中因为缺氧而失能。维珍尼亚州警方正在搜寻飞机残骸，而美国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导致私人飞机坠毁的原因。目前还未确定这架私人飞机为什么不回应，也都不清楚它的坠毁的原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